直面安乐死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内容可能有点沉重，因为它是人们传统观念里避讳的话题——死亡。安乐死多年来在世界各国一直颇有争议，除了荷兰、比利时等少数几个国家外，众多国家还没有让安乐死合法化。中国的安乐死立法从1988年开始提出，至今还在争论之中。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我们报纸就安乐死问题对北京市民做过一次调查。调查前，我们曾担心被访者会反感这个话题，结果表明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。今天的北京市民已经能坦然面对死亡这个话题了。被访者中 64.6% 的北京人愿意为自己选择安乐死。至于是否同意让家人选择安乐死，很多人则顾虑重重。让家人实施安乐死，不仅关系到病人自己，还关系到亲朋好友对自己的看法。中国传统观念中最崇尚的是孝和悌，而安乐死却是放弃亲人的生命。很多人由于担心别人的议论或不被社会舆论认可，最终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。当被问到安乐死带来的最大好处时，82%的人认为安乐死可以免除病人的痛苦，只有不到10%的人认为可以减轻家人沉重的经济负担，或让家人免受长期的痛苦。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深思。在公开场合，人总会不自觉地把自己自私的、个人的、不被社会认可的想法隐藏起来。其实，现实的生活负担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。俗话说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事实是，经济再困难，人们也不愿意承认放弃生命。因此，减轻病人痛苦就成了最好的说法。我也有同感，这也正是我不赞成安乐死的原因。我工作的那家医院有大量的农村病人，他们没有医疗保险，看病完全自费。晚期癌症病人放弃治疗的比比皆是，特别是老人，就是因为怕给儿女增加经济负担。支持安乐死立法的专家认为，只要立法严谨，就可以避免安乐死被滥用。但法律条文和老百姓的理解是两回事。如果允许安乐死，一个得了绝症的农村老人将会承受多大的压力啊？为了不给家人留下沉重的债务而选择死亡，那样的死安乐吗？面对死亡，大概每个人都会恐惧。我在上海一家大医院工作，上海的医疗保险包括了晚期癌症等花销很大的病种。上海的癌症病人基本上都能坚持治疗，但最后的阶段非常痛苦，在剧烈的疼痛中，经常有病人大叫，还不如让我死了。但只要疼痛减轻，哪怕只有短短的5分钟，他们都会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欲望。我当医生这么多年，没有一个人向我提出过安乐死。我对安乐死也有担忧，除非一个人在生病之前 就已经决定安乐死。否则，对于那些有时痛苦、有时平静的病人，你怎么判断他哪个时刻的哪句话代表他的真实意愿？在我国安乐死立法的争论中，似乎只有两个选择：结束一个生命，或者让他受苦。其实，根据国外的经验，还可以有第三个选择：缓解痛苦的照顾，即宁养服务。英美等国都有宁养组织，他们的研究表明，很多病人提出安乐死，主要是认为自己是家人和社会的负担，或者觉得自己被家人遗弃了。如果能进行开导，绝大部分人都会回心转意，不再认为安乐死才是解除痛苦的最佳办法。如果我们在100个要求安乐死的人身上，该给的各种照顾及治疗、心理支持都给了，还有5个或10个人说，让我安乐死吧，那时再谈安乐死也不晚。生命是美好的，与其经历生不如死的痛苦，不如选择平静、安宁、有尊严的死。反正，我认为安乐死是对人权的尊重，是更人道的做法。什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？是全力延长生命，还是让生命更有质量和尊严？目前有不同的理解。这个问题不谈清楚，安乐死就没法操作。一个人的生命是不是完全属于他自己？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完全的支配权？现实的答案是没有。生命属于社会，在所有理智的社会，自杀都被看作是一种悲剧，是必须坚决反对的行为。更何况，安乐死还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完成。生的快乐和死的安详是人类对生命的追求。我们希望有一天，人们终于有权利把握自己的生死。我们更希望这种权利带给人们的是生命的快乐，而不是死亡的痛苦。